第900节第141页，晚安，赛斯晚安。现在题目，光。如我曾经告诉你们的，有一个内在的心理宇宙，而你们自己的乃由其中浮出。那内在宇宙也同样是架构二的源头，它是所有的实质效应的因由，并且在所有的物理定律背后。这样的一个内在宇宙不但是与你们自己的不同，并且需要一个全新的物理学才能有对其实相真正的或实际的解释，而这样一个发展又必先要有一个全新哲学的诞生，你明白吗？物理学无法先发展，与其说这种发展超过了人的能力，不如说以人目前的立足点而言，这涉及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操纵。相对的说，理论上人可以在一眨眼间移到一个较优越的立足点，但目前我们必须大半用比喻，那些比喻也许可以引导你、鲁伯或少数其他人到一个更有利的观点，以使某种跃进变得可能，但你明白吗？那些跃进不只是知性上的跃进，也是意志与直觉的跃进，全都融合并且集中在一起。你问的光以其自己的方式是由那另一个内在宇宙来的，在你们的世界里，光有某些属性及限制，它被肉眼感知，而到一个远为少的程度也被皮肤本身所感知。在你们的世界里，光来自太阳，它是一个外在的源头，而在你们的世界里，光明与黑暗显然看来是相反的。当你们还住在公寓时，鲁伯有几次瞥见了所涉及的一节法则。有一次是当他试着写一首关于根本无法诉诸语言理解的诗时，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某些事，但以你们的说法，在黑暗之内有光，光不只有具体形式的显现，所以纵使当它没有具体显现时，光也是遍及四方的，而那光是你们实质的光及其物理定律的来源。以一种说法，光本身形成黑暗，再次的，不论其程度为何，每个意识单位都是由能量组成的，而那能量以一种不被肉眼感知的光显示它自己。那么，那种光基本上是远比任何实质种类的光强烈，而所有的颜色都由其中浮出。你们觉察到的色彩，只代表了整个物理光谱很小的一部分，但你们认知的物理光谱只代表了另外一个更完全的光谱，那是存在于物理定律之外的光谱，无法想象的一个小的部分。所谓空的地方，不论是在你们客厅里物体之间的空间，或在星辰之间看似空虚的空间，都是空间 space 的一种具体的表象或错误的表象。那是因为所有的空间都充满了意识单位，洋溢着一种光，而生命之火的本身就是由之点燃的。肉体感官必须滤掉过这种感知，可是那光真的是同时无所不在，而它是一个觉知之光 Knowing Light， 如鲁伯·威廉·詹姆士那篇文章里所感知的。现在在某些场合，有时在濒临死亡时，但常常只有在意识的初体情况，人可以感知那种光。举例来说，在有些初体经验里，鲁伯看见比任何实质的颜色更为炫目的颜色，而你在梦里看到同类的颜色，它们是你内在感官所感知的较大光谱的一部分。而在梦境中，你根本不依赖你的肉体感官，在那个梦里，你的忧虑第一次被反映出来，你的朋友弗洛也同样面对的关于男性雄风与老化的担忧。所以你看到你俩在一个廉价商店里，那只不过代表了商业界在那儿物品被出售。你们在那世界仍有价值吗？你们仍有男性雄风吗？你们每个都要经过试验，其他的人看到你们但并不关心，这表示说是你们自己在担心，但也表现了你们感觉世界也许并不真正的在乎你们。结果你们没有做试验， 反而看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玻璃的景象，它有发亮的颜色及七彩灵光，丰富而复杂，代表了生命与性本身的真正源头。在这广大多元的拼图中，性只是其中的一面，你是在看你自己存在的多面的光之代表。现在那灯光插曲在这儿，你照你该做的做了，你观看那内在的光。但灯照有两个目的，其一，如你预测的，给你一个让你舒服的形象，事实上替你的眼睛遮光。不过在看到灯罩与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用人的皮肤做的实验之间的关联这一点上，鲁伯是正确的。昨天晚上在电视上关于无性生殖的繁殖以及纳粹暴行的电影，令你们再次的对生命的本质及人的不朽感到好奇。与无性生殖繁殖的关联是从在老的新闻故事里由人皮做的灯罩而起的。虽然你的灯罩只不过代表了那些人皮灯罩，而且是用布料做的，不过那一关联是在底下，而也代表了你的感觉。纵使那些人被凌虐致死，他们的确又再重生了，他们没有被消灭，他们的意识的确像灯泡在新的灯里打开了。那么那个光连接了生与死，那光也代表了纯粹觉知。在谈到一个内在的心理宇宙时，我很难解释我的意思。不过在那个实相里，心理活动不被你所知的任何物理定律所局限。举例来说，思想有你不感知的属性，那些属性不仅影响物质，并且会在你们的实相之外形成他们自己更大的模式，而遵循他们自己的物理定律。终你一生，你在其他的次元里增加或者建立你自己的实相。举例来说，你所看到的那些画存在在那儿，而他们每一方面都与你画室里的画一样真实。在这儿我并不是象征性的说，的确有你看不见的光，你听不见的声音，以及你感觉不到的觉受，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内在感官的领域。内在感官代表你真正的感知力量，它们代表了好比说你本有的非实质感知设备。你可以相当容易的分辨肉体感知，你可以分辨你看见的与你听见的东西，如果你闭上眼睛你就看不见了。虽然我在过去曾经借着分开其机能与特性来描写内在感官，但基本上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一同运作，以至于以你们的说法会很难将一个与另外一个分开。他们以一种完美的自发秩序作用觉察到所有的同步性。那么在那心理宇宙里，存有是可能同时无所不在，同时觉察到每件事的。你们的世界是由这种存有，也就是那个形成你身体的意识单位所组成的。你有的那种意识心无法保有那种资讯，请等我们一会儿。不过这些意识单位自己累积起来形成心理上的生灵，其数目远比你们银河系里星星的数目多得多。而每个这种心理的形成物有自己的身份，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说有自己的灵魂，在整个存在的结构里有自己的目的。那是今晚我们就那个题目所能谈到的极限。我们需要一些新的例子来解释一些观念，但那光本身代表了那个内在宇宙以及所有理解的源头。此节结束，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没有问题。今天早上为何我那幅小画进行得不太理想呢？赛斯回答道，首先你觉得自己表达不出那个理解，那些颜色比任何物质性的颜色都要灿烂得多，因而以一种方式你试图做一个太实事求是的转译。太实事求是是因为一个真正的转译需要你在物质基础上所没有的颜色甚至是象征符号， 如果你把那些颜色想作是你在里面，甚至在你自己的细胞理解之内，那么你就不会这么小心了。你听懂了吗？懂了。赛斯又说到了，你太过小心了。是的，此节结束，谢谢你。9:59，我告诉珍，赛斯叫我把我梦里的颜色视为我细胞结构的一部分，是个很精彩的想法。结果我并没有放弃我的梦话。